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说说心里话第二季。我是安，我是一名正在就读谘商研究所的学生，同时也是以企划和文字接案为主的接案工作者。今天呢，我就是邀请了一个重量级的来宾。那他曾经在科技业担任工程师跟 PM， 后续呢，他就转职成为城市的教育工作者。那我们欢迎 Johnny。
嗨，大家好，我是 Johnny， 今天非常开心可以来这个节目分享一些我对于像教育啊，或是像我可能自己从事这个科技教育这一块的一些心得。
教育其实很影响到我们每个人从小到大一些价值观啊跟个性，所以呢就是会想要来聊聊看我跟 Johnny 对于教育的一些想法，然后还有现在身为老师的 Johnny 呢，就是可以认为现在孩子跟我们那时候受到的教育的差异在哪里，又如何影响我们。
是因为我现在新的学期刚好是在一个学校里面服务，所以等于是走到了体制内。那其实我自己本身的背景是念科技相关的科系，那大学的时候其实就一直觉得说我毕业后就是进到科技公司里面当工程师啊，然后这样子的生活其实感觉起来也还蛮好像蛮理想的。但我其实在工作几年以后，我就发现说台湾的教育这个很多东西很多议题可以去讨论，对，所以我大概是在4年前的时候，我最后一次就是在香港工作，那时候我其实是在一个新创里面做PM， 就是所谓的专案经理、专案管理这一块。那时候我其实就看到说，台湾在讨论所谓的教育，甚至结合科技，好像比较欠缺一些声音。我就稍微去做了一下研究，然后发现说，其实教育这个议题在我心里一直都是非常的，我自己觉得蛮喜欢的，然后我也很关注，就是可能我想 Anne 可能也有这样的经验，就是我其实大学也常去做家教啊，或是说我可能会去参加一些可能像大学的一些暑期的营队啊，可能跑到花东去当志工啊等等等，就是说其实不害怕去跟小朋友接触。那透过这样的关系里面，我就觉得说很有趣哦，就是如果说你那时候其实非常想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自然而然以前的经验就会跑出来。对，就是我那时候可能在大学担任志工的那个经验，就让我会觉得说或许我可以从科技结合教育这件事情去切入。
感觉找到一个切角。我一开始第一次见到 Johnny 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人就是跟我认识跟想象的工程师的型很像，然后他感觉是可能很有组织能力，然后很有逻辑，然后感觉很理性很清楚的一个人，然后大家就会开玩笑说Johnny 怎么想要当老师，你怎么想不开，
想不开。对，因为毕竟教育跟做工程师就是很多地方是完全不一样的。对，所以其实那时候我也很挣扎。对，那个时候其实我决定想要从香港然后回来台湾，然后一个契机当然就是说，因为那时候我去申请了 Teach for Taiwan， 那就录取了，所以这个结果迫使我就一定会回来台湾，然后来参加他们的培训，参加他们的一个训练。那他其实当时就是来他们很刻意的找非教育体制内出来的老师，
他想要多元跟丰富。
对，他希望可以呢从就是对于教育热情这件事情来找到就是真的想要投入教育，然后进到这样子的一个这个体制内去发挥一些影响力。所以那时候我回来之后，我就进去了他们的这个所谓暑期的培训，那我就自己重新就是去学习怎么当一个老师。
我还蛮好奇的，因为 Teach for Taiwan 还蛮有名的，然后我还蛮好奇说他们的培训内容是大概是什么样子的。
对，其实那时候我那时候在培训的时候，我觉得他们现在当然会再更不一样，但是我其实那时候我觉得蛮好的是他们会请非常非常多就是所谓在体制内啊学校内啊甚至不同面向，可能也有心理层面的，然后可能也会有比较像是真的在做人资这一块的。他们其实是希望呢就是透过我们去就是整天的这种课程，然后很密集的课程，然后让我们了解说如果你要当一个老师，你其实不是只是教学。对，就是你其实教学只是一小部分，但很重要的是你要去怎么去认识你的孩子你的学生，甚至你要怎么知道说你要跟学校开始建立关系，你要跟可能你的同事之间，当然还是有教学，就是说你要怎么去准备一门课。所以其实我们那时候就是1到5我们是每天 就是大家是住在一起，就住在那个宿舍。
哇，
好紧密哦。对对对，我们就是那时候是在那个国北的那个宿舍里面，然后他早上我们就会进去上课，然后他就会安排很多课程，然后带着我们就是做很多可能工作坊的讨论。对，所以我们就会开始慢慢建立起说，哦，原来当一个老师，我前进到学校后，我需要做的准备有什么东西，我需要了解的是什么。但因为其实我们不是真的像一般的所谓的这种教育系出来，我们是很完整的一个训练，所以我觉得那时候很重要的是，他其实会在要结业的前一个礼拜两个礼拜，我们会拉到就是一个小学里面，有点像是我们讲那种暑假的营队。对小朋友来讲，他是来参加营队，然后我们就是去教数学教英文，然后有点像是去
接轨的感觉。
对，接轨的感觉。对，所以我觉得那一段时间你就会开始重新去检视说，哎，我在这个一个月学到的东西，我真的用在我实际教学上面会不会有一些落差，然后当然会很冲击嘛，可能小朋友不是像我们想的都这么听话，那你一定会去看说，那我的设计的这个课程内容是不是需要做调整。
那我觉得这培训听起来蛮丰富的，而且它是很实务类型的。
对
对，因为我听到它是蛮多不同领域的人，然后它实际上会有一些在教育现场的，他们实际有在做教学人实际做分享，然后跟他还蛮重视一些关系的，就是假如说像跟学生之间的关系，然后同事之间的关系。因为其实我觉得真的到学校或是真的进体制，真的到教育现场，这个关系绝对是重要的。而且其实好像怎么教，其实变成有时候教得很好，然后他没有维系关系的能力，他其实是跟会有点抽离吧，就是跟教育本身他是更抽离的。所以我还蛮喜欢你刚刚分享他培训的方式。对，然后而且大家在一起营队感觉很紧密耶，是不是交到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
对，你那个时候你会认识很多人，为什么会加入就是会或是报名 Teach for Taiwan 这一个组织，其实他们很多人其实也是就是不是这个背景出来的。对，有些人其实是工作一段时间，有些人可能是 大学刚毕业，但是我觉得很有趣，就是他们也会有一个所谓的审核机制，你的书面资料啊，有点像是我去要面试这样子。然后我印象超深刻，就是那时候面试的时候，我也是从香港飞回来，然后他们就是有安排一个试教，只知道说你要准备可能几年级的什么科目，然后他就会一排就是有真的体制内的，还有校长哦，然后还有老师，然后 Teach for Taiwan 的人，他就看你在上面教二十分钟。
好紧张哦。
对，他后来其实有跟我们分享说，其实他不是真的要看我们教的多好，
对，他应该是想要看你们每个人的人格特质。
对，他就是看你准备这门课好，然后你在上面在讲话。对，所以我觉得其实他们在这样子的一个过程里面，他更重要是看说你的人格特质适不适合来做一个老师。对，
因为我自己个人对教育也蛮有兴趣的，就是我之前还曾经想说我想要办一个那种表达力学堂，就是表达力啊，批判思考啊，跟一些比较偏向是创意类型的这种比较软实力的学堂。然后其实有这个初衷也是因为我自己小时候受到的教育，就是我觉得我那时候会觉得我从小就是我的个性有一部分是很有点叛逆吧，然后我觉得那个叛逆是源自于就是小时候我觉得对权威单方面压迫的那种经验。然后我知道其实就是从我长大这十几年来，其实教育有很大的改变，可是我们这一代就是在我们现在25岁这个年龄层，跟在更早一些年龄层可能30几岁的人，他们都是受到比较权威性的教育的，就是可能权威是不能够反抗，你也比较没有办法去发声的那个教育的环境。所以我其实会觉得蛮可惜的，因为我就会觉得，看到现在的身边的有些同学，其实真的会有一些些被这样子的教育体制影响到我们长大之后的一些个性。然后像我们之前讨论到的，就是大家会有一点不太对自己的想法有信心，
对，
因为我们不被鼓励说出想法，
对，
所以我们就会觉得，那如果我有不同的意见，我可以说吗？问老师问题，我可以突破框架吗？大家会不会觉得我很奇怪？
对，
就是会有很多类似这样的东西。可是我会觉得很可惜，好像大家被框在一个笼子里面，然后久了之后，我们就失去那种冲撞的那种很原生的本能。
对，我觉得很有趣，是因为，刚刚就是 Anne 提到嘛，就是说，其实我们在可能30几岁，我大概也差不多现在大概30。 30出头左右，所以我觉得回想一下，就是说其实我那个时候啊，在学校里面我就是乖宝宝，就是老师说什么其实我就是听嘛，我也不太会有任何想法。那你后来会发现说，就是现在你回头去想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其实你也没有意识到说其实它是不是一个框架把你框住。有时候你只是认为说我就是每天好像只是进教室然后听课，然后我就是这样子过了一天，然后考试然后念书，好像也没有什么需要我表达意见的时候。
嗯，
对，
就是好像按表操课就做好就好。
没错，我想大部分应该也很多很多的学生其实也都是这样子。可是我觉得其实到我现在进到学校里面的时候，我就发现说这样子的一个教学模式就不会是这么的就是单一或被鼓励、
嗯、
因为现在的老师们其实都非常非常的就是需要去想很多不同数位工具的应用也好，或者是说我们现在要试着要站在可能学生他们的这个世代里面，他们是怎么样去做学习的角色。所以其实在现在我进到学校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诶，老师他们教学模式，他可能一个班很吵，很吵是被鼓励的哦，就是学生可以去表达他们的想法，学生可以去提供他们自己想要做的事情给老师去准备他们的课程。而这样的教学其实就跟我以前在学校里面我觉得就是差非常非常的多、
嗯、
对。那我补充一下，因为我刚刚没有讲，其实现在是在一个国中，那我觉得我带的学生其实就是7年级到8年级的这个电脑课资讯课，对，所以我是大量的会接触到说在这个时代里面这个世代里面就叫做数位原住民、
嗯、
就他们一出生其实就是接触到 3C， 然后接触到可能也不是电脑哦，可能是手机啊或平板。那你就会看到说我跟他们大概也差了大概十几岁吧，对，十几岁的这样的一个 gap， 在你要怎么样去站在这一群学生的角度也好，或是他们本身已经会的一些这些知识能力也好，然后去设计我的课程。
嗯，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
就
是、
嗯，
对，
嗯，用他们现有的资源，
没错，
因为我在我们那个时候的资源跟现在的资源其实就是差很多的，
差很多。
因为就光是个可能我们想象就是只是差个网络，可是这个网络就是等于是有更多形式的上课的可能吧。
对
对啊。然后
你们以前有那个电子白板吗？有那种东西吗？
我们以前就是那种粉笔啊，
还是粉笔的时候
就是那种擦板擦去打板擦。投影机好像到不知道是不是高中，投影机应该有，应该是、
嗯、
我不知道国高中的时候是不是就有，但我很确定手机好像是到高中左右才有。
是、
嗯、
對, 对对。
然后那时候还是那个、
啊、
iPad， 然后就是、
啊、对 对,
對，大家还在那边转那个。
对，我还在那种就是还不能联网的手机，就是我们还是有已经有手机了，可是那时候就是那种翻盖的，有没有？就是那种盖子翻开，然后只是可以联络家人啊，然后或是我可以打电话这样子，可是还没有办法联网。
对，就是好像到大学之后慢慢才智慧型手机才慢慢真的就是很变得很普及。
对
对啊，所以我觉得很难想象这个差异，是虽然是十几年的差异，也许五六十岁的人的这个差异在没有网络时代的差异就不会这么大，可是现在是一出生就有，跟我们中间开始学习这个，我觉得我们很像中间者，就是我们学习到一些比较老派的老的方式，然后
承接那个时候的，
对，然后又有一些新的冲击吧。
嗯，
所以我也还蛮好奇，对于像你刚刚提到说一般小孩子超级吵，然后你们很鼓励，但是你们如果受到那种比较原本的教育，就会觉得说哎，那我们是不是还是要有秩序，那在秩序跟自由之间这个平衡是怎么拿捏？
对，要怎么去，其实很拉扯。因为我觉得现在的学生他们其实大部分第一个因为少子化，所以他们其实大部分就是在家，其实就是可能一个小朋友而已，就是他一个小孩，所以呢基本上呢他讲话或什么有时候他的出发点其实是由他个人的这种就是主观意识会比较强烈。对，那像我的课程，因为我的课程其实基本上不是所谓学科类、
嗯、
所以我们就是不太会有就是真的说哎。我一定是要否可能考试，所以其实对我来讲，我的电脑课我的资讯课我就是有非常大的弹性。那我像我现在进到学校里面的时候，我就会去观察说大部分这一个区域的学生他们的所谓的背景知识也好，或是他们的能力大概是在什么样子的状况。那一个班里面学生一定会有所谓程度可能比较好，那还有程度可能会比较落后的人，那我要怎么去设计我的课程。我后来其实慢慢有一个心得啦，其实主题式或是所谓专案式的东西，其实对学生来讲，他们可以去选择，或是说他在这样的一个专案里面，他可能学到的东西不是只是程式，可能不是只是电脑上面的技能，因为他在过程中他需要小组跟小组之间去做讨论，他想要去做可能完成一个专案后，有些人他可能是比较组织力比较强， 他就会去做可能领导的角色，他可能会去发号施令，然后可能会告诉大家说我要去查什么资料。有些人比较偏重可能是设计，可能美感这一块他是比较在行的，他就会去把一些可能像是手机的 APP 的设计，他就会去做那上面的一些图示。对，那有些人真的是程式逻辑能力很强，他就对电脑操作非常非常的熟悉很熟，那他就会发现说你可能跟他讲一下，他就很快可以把东西都拉出来。那我觉得其实在这种小组里面，你就会看到说学生他们在那个过程里，其实有时候也他们也是在学习说要怎么样去听别人的一些意见，然后怎么样去
互相合作。
对，互相合作，然后或是说你可以从那边去观察到说，其实我蛮喜欢观察小朋友，就觉得说我可能都已经跟他们就是已经非常不了解他们现在在想什么，我更需要应该是要做的第一步应该是先去聆听他们。对，先听听看说他们想要表达什么，他们会什么。因为有时候我觉得像老师们在准备课程的时候，我们会先预设，一定会先预设，因为你也不了解你的学生组成是怎么样，你会先设定说他们可能会不了解这个东西，所以我就把这个东西放进来。可其实实际上你在教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其实他们都懂了，或是搞不好他们都已经就是前面也学过了，或者甚至说他其实在家他其实常常碰到这些东西。那你就必须要很适当的再调整一下你的这个教学内容。
对，
所以其实我
要很有弹性，
非常有弹性。对，所以我就现在其实也会鼓励很多我身边在做老师的也好，或是我自己也会身体力行这件事情，就是说你的教学其实没有绝对，就是说你看到学生的这些样貌之后，你必须要有一个能力是你可以很快的知道说下一次我可能要上这样的一个主题，我要怎么样去调整内容，甚至说我下次有类似的这样的模式，我可能有专案式的东西，我可以怎么样子再去帮他们达到我想要达到那样的能力。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在现在的老师跟以往我们想象的一本课本从学期初可以教到学期末，我觉得会是非常非常大的不一样。
我刚才听你讲的时候我就想到蛮多的，我就想到说其实最原始的最早期的那种教育，他们可能是真的是一个老师，可能在我们爷爷奶奶或是真的国民教育那种刚开始的时候，他们真的一个老师要面对 maybe 五六十人七八十人，那他的目的就只是为了要让这些小孩识字，然后稍微能够懂基础的知识，其实不太管小孩子什么个人化发展，就是在那种很窘迫的时期，他们只要能够让大家有一个基本的知识背景就好了。
对，
然后到后来慢慢发展到这个威权体制在自由风气下面开始觉得已经变得很不稳固了。
对，
那就会开始有一些声音是包括我们这一代然后跟我们的上一代的一些新手爸妈们，他们就会觉得说我小时候在这种体制下我是不舒服的，那我是怎么样可以去颠覆，怎么样可以让我的小孩不要被这样子的一个体制影响，就是让他们被框架住被局限住。
对，
所以才会在现在的孩子就是非常的有福分，
对
他们就可以享受到很多的资源，跟我们会非常希望去松绑一些很局限的东西。
对
对，然后你刚才讲个人化教育的时候，我也想到就是我最近在帮那个特教系的一个学生在帮他就是做备审，对，是一个接案的工作，然后
他应该大概也是20几岁，对不对？
对，他很年轻，他在22、23，对，然后就刚好要直升上去，然后他的经验好丰富，他就是参加了一大堆国小的实习啊、志工啊，而且真的就是那个教育体制培养了4年。然后他就跟我分享一些故事，我也觉得很感动。他就说尤其像是在资源班或是真的很需要帮助的那些小朋友们，他们真的非常非常重视个体化的教育。因为每一个小朋友他们都会有一些不一样的状况，可能假如说自闭或什么，他们有时候会拿头去撞墙，或者是他们可能会就是会有自残，或是很紧张，会一直躁动，一直抖动这样。他也是像你说的，很重要一点是观察，就是在别人眼中的那些反抗行为，在他看起来是不同的需求。他就会说，像有些可能是他是害怕，他可能背对转身，然后他是就是对你大叫，他是焦虑。然后他说他就是在不同的行为背后，他会看到不一样的需要。然后他是跟语言治疗那个读书会的同学们交流，然后就发现，两个不同背景的人看东西的事情看事情的角度不一样，就是语言治疗的人就觉得那些小孩子好像都很反抗，然后不知道怎么去评估他们，觉得都是问题行为这样。然后可是我那特教的朋友他就会更多去理解那些小孩，听了以后很感动，我自己就觉得是身为老师很重要也很棒的特质。
我觉得你那个朋友太厉害了，因为20几岁他就已经发现说其实 个人化这件事情跟观察是非常有关系的，对，因为其实我也是在这几年教学的时候，我才慢慢去理解跟了解这件事。因为我其实教的东西是科技嘛，是程式，有时候我会自己问自己一个问题，说，欸，这些小朋友真的会很需要都要很会写程式吗？对，虽然我们现在就是搭着可能新课刚出来，或是说前几年开始，因为国外他们也在开始推所谓这个 STEAM 的教育，所以我们台湾开始也非常多学校，他们就会把程式设计列为他们一个特色课程，对，可是我自己有时候也会在想这件事情，就是说如果学生真的会写程式跟不会写程式
差别在哪里，
对，差别在哪里，或者说他们真的需要这个能力的最后是到底想要达到什么样子的目标，对，那其实你从那样子去回想的时候，你就会开始就去思考说，欸，其实你可以慢慢就会去接受说，哦，其实有些学生他真的不是这么会喜欢写程式这件事，那我在我的资讯课里面我还可以去教什么东西，
可以给他们什么，
对对，所以很有趣是因为我是没有完全没有什么修教程啊考教师证这件事，就有点像是半路就是出家那种感觉，就是欸，我想要做教育，然后就因为这样然后就进来了教育这个体制里面。在这个过程里我就会去思考说，是在学校里面那我要怎么样子去发现每一个孩子他的特质，对，因为我非常相信就是我觉得坐在教室里面每一个小朋友其实他们的背景不一样，他们的家庭环境其实都是不一样的，
没错，
那我觉得从小我们都是乖乖牌的时候，我们其实都会觉得说老师说什么那我们就应该要跟着做嘛，但其实下面可能跟着做的人都会有不同的方式去解决这件事情或是去表达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其实对于一个老师来讲，他面对的下面有30个学生，真的就有可能会有30种不同的想法，甚至有30种他们学习上面不同的问题在，
对，
所以这个也回到说为什么我觉得观察这件事情很重要，那我自己也是在教学过程里面我才慢慢去学这件事情，然后开始去发现说，哦，原来我在观察每一个孩子的时候，有时候我自己要先放下我可能原本认为他是一个怎么样子的小朋友，对，我觉得我的好处是因为我老实说我像我碰到小朋友的时候啊，我其实也不太知道他们在班上可能成绩是怎么样，对，就是对他们就是一个陌生的老师，然后他们其实对我来讲也是一个很陌生的一张白纸，对，所以我觉得那个好处是说我
不
太
会
去，
你不
会
有个既定印象，
没错，我不会说哦这个学生他的成绩是好，所以我就觉得他成绩应该学得比较好，
或者是说你也没有认识他们这么久，不知道他就是一个捣乱员，或者是他就是一个什么什么，
对，我甚至说哎，他这个所谓的这个程式课可能表达力超好，就是很有自信，可是不是有可能他在班级里面老师可能觉得他是 对可能比较吵的小朋友，对，所以这个我觉得对我来讲我在想这件事情的时候就越觉得说，欸，其实观察这件事情就是首先第一件事就是你不要先带有既定的印象去批判他，或是去看他，那这个跟我原来老实讲就像你刚刚讲的前面受过的教育的体系体制里面跟做法里面我觉得是差异很大的，
对
对，因为你回想以前你可能会就是常会听到老师就会说座号几号可能就是很
吵，去罚站，
对，去罚站就常
被罚，不专心，
对
对
对
然后就很没有办法包容多样吧，觉得
对，
然后会感觉有些老师是你一定要完全很 focus 在那堂课上，然后但是其实有些人也许假如说像我们前面可能我们自己聊的时候聊到那种不注意力不集中的状态，那可能也不是他的错，可能他是他天生的他的性格或是他有一些精神的状况，他就是没有办法那么集中，如果在那种课程上他就不一定能够表现很好，他就会要被处罚，那他就只是因为他是他自己就被处罚了，这样真的是很让人觉得很难过，
对
对啊。然后你刚刚提到那个程式教育啊，或是我们身上所有的东西是可以带给学生什么，我觉得我也蛮有共鸣的，因为我后来就是很像是我们在大学的时候才比较有幸接触到更多元然后更不同的比较偏向是思考的框架或是逻辑的训练，我就发现真的是不同背景出来的人就会有一个很不一样的思考方式，像是可能我跟 Johnny 聊天的时候我可能就会发现，欸，Johnny 他有时候很有自信，然后在做事情的时候他会有一个很明确的 程序嘛，或是系统，就是会很系统化。那可能在我自己受到可能比较广告系比较创意人的时候，我身边的一些朋友他们就是比较跳，有时候讲话是很发散然后很跳，可是有时候很好笑。
对，
然后你就会发现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很多时候是在大学的这个本科系之中训练出来，可是并不是说只是知识或专业能力，
对，
而是他们带的这些他们受到训练去内化的一些知识，或一些比较偏向是看待世界的角度。
对，还有一个很重要是那个思考的逻辑跟脉络这件事，它其实真的就是我们在学习阶段里面不知不觉被训练出来。
没错，
对，我觉得其实像我自己回想我现在在可能跟朋友聊天啊，或是像你刚刚提到就是说你对我的一些印象，我也会觉得说的确我在四年里面我可能在念电脑科学相关这一类就软体开发这些东西，其实不知不觉你就会被这样子的一个训练模式里面影响到你怎么去看很多事情或解释很多事情，甚至表达等等等的一些方式。这个我觉得很有趣，就是说我们以前其实高中会分什么所谓的这个理工我们那时候讲第二
类一类二类，
对，一类二类然后呢你就觉得很好，因为我高中是念女校，然后呢其实我们
女校、就是、应该是二类吧，
我是二类对，然后通常一类就最多人嘛，
对，
因为就一类就是社会系啊什么这种
对
商科的这种就是超多，然后二类三类就很少这样。所以以前我们就很好玩，是我们这学校里面就是你会发现二三类好像被孤立一样就是在一
一个小团体。
对，而且我们那时候学校又是在我是念景美，我念景美女中，我们的就是二三类的教室在最前面最前栋，然后你每一次走到所谓的那个就是后面的一类大概有十几个班，你觉得哇那边好热闹哦，就大家都很吵这样子然后每个人都在那边好像很嗨，然后走到二三就很安静，然后每个人讲话就是好像都是慢条斯理的，好像就是一步就是一定要有一些逻辑那种感觉对，我觉得那个上面的这就是气氛上面就差异非常大。我其实很喜欢就是电脑相关的 这些东西，所以我那时候就是很执意就是我填系所全部都是填资讯相关，对，可是我其实会想说如果当时我可能填了一个 maybe 我可能填了一个商科，或是我填了一个、就是、
你现在应该会完全不一样，我觉得你应该就会可能变成一个我觉得整个造型从外到内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真的觉得这好可怕就是这很好玩啊，就是我觉得可以让就是听众们也去思考一下，就是如果当时你可能选了另外一条路，有可能现在你就不是这样子。我觉得这个好好玩，
我完全可以想象，因为我之前大学的时候我就有一个在命运交叉口的感觉，我
那
时候就是
决定，
对，我原本是想要走心理，然后后来读广告，然后我真的就是在大学的时候，因为我两块都有接触，
对，
然后我就真的完完全全感受到两块的差异，就是广告系像我刚刚说嘛，就是比较有创意比较有想法，但有时候也比较就是可能会比较强势一点，会觉得说我觉得我想法就比较好比较自信，因为可能从小就是比较有发言权啊，或是比较活跃的人，然后但心里是非常兼容并蓄，大家非常往内，大家就会对，然后很迂回然后很谦让，虽然我觉得福大是比较批判啊，福大没有这么这样，可是相对于广告系还是非常的温和。再提到就是这个思考逻辑不一样，就是因为你前面也有提到说像 Teach for Taiwan 它是很重视多元性的，然后我发现就是因为我现在去实践读谘商研究所嘛，然后我们学校也是就是他找超多不同背景的，老师还有偷偷跟我们说，就是他其实如果在一个群体里面看到两个太相似背景，他会想要二选一，就是因为他想要尽量去维持那个多元性，就是让大家会有那个不同的火花，然后在看待事情的角度的时候可以更丰富每个人的视角那种。其实我觉得如果之后是想要读心理的话，我觉得对于你非本科系我觉得超级吃香，然后其实我觉得教育也是，因为你就是有一些你原本专业所在，然后你最后去做教育的时候，你才能够带着你原本的东西去带给小孩子一些更丰富的观点。
对，
虽然不是本科系，可是我觉得真的是各有各的优势，因为像特教系的我觉得它很完整，就是它很非常有系统，然后可是他可能就非常可以懂得建立关系这些的，然后可能对你来说你的专业不一定原本在这边，
对，
但是你后来可以花时间去补起来，可是你有一个他们没有的专业，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很我觉得还蛮特别蛮珍贵的。
对，我觉得这个其实有时候我其实也会在想说因为我没有那样的教育的这个所谓的训练，很完整的训练，我不是教育系等等等，那我进来这个教育的这个圈圈里面的时候到底是要用什么样子的方式 跟大家说，欸，其实我是一位老师，我也可以教学这样子。所以像刚刚 Anne 讲到的，我觉得其实现在的老师也不是我们以前所想象的，都是真的是体制内啊，然后这样子一步一步走过来，对，然后非常非常中规中矩。其实我觉得现在的学校，包含我现在进到的学校，他们其实也不是怎么很新啊，就是这几年才成立的学校，不是，他们其实都是已经十几年二十年的学校，他们就是也面临到可能像少子化必须转型，所以像我进来这间学校里面，他的像校长我觉得就也都很年轻，然后包含我可能有机会去开会啊等等的，碰到很多学校的校长就可能大概40-50岁，然后我觉得哇，这些校长他们就是已经不是我们以前想象，
对，我们以前校长大概就是60几岁，然后非常老，然后非常有威严，走路很慢，
对对对对对，我觉得现在校长第一个就年轻然后再来就是学校的老师也会因为校长由上而下可能会去推行一些他想推行的事情，那学校开始也会开始做一些就是新的东西的课程准备，然后老师们之间我觉得很大不一样是，我觉得以前对我来讲老师们就是他走进这个教室他就是把他这一堂课教好，可是现在我觉得很多时候老师们他会彼此之间互相分享，他们可能可以怎么样去把一堂课想要带给孩子的不同的能力，对，因为其实老师他是有自己的一些专业东西，那你说如果真的我想要在这一学期的课程我想要带孩子完成或培养他的一个能力，有时候不是只有单方面一个老师就可以完成，对，所以其实像现在我觉得在学校里面的那个氛围啊也跟以前我们完全不一样，那那个氛围不一样其实很大一个部分我觉得就是刚刚我们提到非常多事情是学生这一块，可是我其实觉得很重要的一个力量其实是老师们，因为老师们开始他对于他的教学开始意识到说我需要改变教学方式，那这个时候他就会开始去跟可能其他老师开始做共备啊，然后可能开始去讨论一些新课程啊，可能结合社区的课程啊等等等，那这时候他又才开始做执行教学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那个改变跟那个学校的这个文化气氛开始就慢慢会有一些松动，对，这个其实我觉得是一个在现在我觉得台湾我觉得 不是这两三年开始才发生的，我觉得是从可能10年前就已经慢慢开始
在缓慢的推动，
对，缓慢的推动，对，可以更印证说其实教育是一条很长远的路，对，它绝对不是说哦，我今年可能这两年我的新课刚上路108课刚上路所有的事情就开始就慢慢开始在变化，不是， 对它其实也是前面已经有非常非常多前辈老师，我觉得他们在，因为我现在的脸书上面有非常多就是教育圈的前辈或是教育圈的同业，那我觉得说其实当你看到他们在做的事情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说哦，原来他们已经花了非常非常多的时间，可能在那个时候已经在做了一些准备了，甚至他自己有他自己先开始做改变，然后他也开始去可能跟别的老师分享他的经验，那一直到现在你才慢慢看到说哦，原来有这样的一个这个改变发生，那其实前面都是已经累积很长的时间，那我也相信他们在那个时候如果要做一件跟大部分人不一样的事，其实那个勇气也蛮需要的，对，所以我其实这样回想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说其实我现在如果要做一些不一样的东西的时候好像也没什么好怕的
对，其实我觉得很感动，就是我觉得这一路上都有这么多人为了这件事情努力着，然后是他是我觉得他们不是为了自己，他们其实某方面来说他们是想要去照顾后辈或是想要去照顾现在的孩子，我自己会感觉到很多都是老一辈都是自己身上的那些压力他希望去松绑，所以他其实是从他自己出发，然后希望后面的人不要再承受到他们那样子 的框架，就像我前面提到，所以我自己在看到这一切的时候我自己觉得还蛮感动的，因为近年来看到很多那种体制外教育的兴盛啊，然后会看到他们从一开始的混乱，然后慢慢开始就是可能建立出一些规则体制，或是他们开始可以生存，或是甚至跟体制是不是有一些通融，或是互相共存的可能，我都觉得这些还蛮感动的。
对，
后面我们俩可以分享一下我们各自的教学经验。我自己就是教学可能就是比较偏向是家教的教学，对，然后我想说先让 Johnny 分享好，我的就有点没什么好提的。
不会啊，我觉得你那一段也很好，因为其实说实话很多时候教学经验都是从家教开始，我也是，我大学的时候我也是就是先去接家教嘛，因为通常家教就是时薪比较高啊，对，然后你也会觉得说就是这样教一教，其实因为你可能会选择的就是国中啊或什么，那时候你就觉得那个科目对你来讲负担也不会太大，对，所以其实那时候我也是从家教开始，其实那时候家教第一个让我是有这个教学的这个自信心，对，因为我们那时候教了一个学生，然后一开始他妈妈只让他就是 只补那个数学科，然后后来到加了英文科，然后还有说自然
都
就理化科也要
上，
对，后来有说那个国文可不可以帮忙补一下。
哇，你全科耶。
对，可是那时候很好笑，是因为 我后来跟这个小朋友聊，他那时候是国一吧，欸，那时候可能我来补的时候是国二了，然后我就听到他妈妈说，他每天就是补习补习补习，但考出来的成绩都还是很不好，对，甚至不及格等等，所以他妈妈后来就觉得说要帮他请家教，对。但我跟这个小朋友聊完天，一个女生，我觉得她其实很可爱，而且她其实她的个性，其实她是一个人缘非常好然后很活泼的女生，对。然后我每一次其实跟她在上课的时候，我都会喜欢听她讲一下她学校发生的事情，她就长得很开心，对。所以其实那个时候我觉得多半是我其实也是有点在陪伴她，然后让她知道说，欸，其实学习不是只有考试考试，
对
对，其实学习还有很多时候是可以分享你今天做了什么啊，等等等，对。后来其实我没有接她妈妈就是说全科的那个部分因为我还跟他妈妈说，我那时候我记得印象很深刻，我每一次离开的时候我就会跟他妈妈小聊一下他就是今天可能上课的状况啊等等的，然后那时候我就跟他妈妈讲说，我觉得这个小朋友他以后不一定真的要念高中，我觉得他搞不好念高职，就是所谓的职校，去学一个一技之长对他来讲帮助会很大，对。那这件事我不确定是不是我影响了他妈妈，但是多年后就是他上了高中之后，有一天我们在回家的公车上面碰到了，然后他就叫我，他说老师你还记得我吗，或者说当然记得啊，就是因为我家教也只有教他一就是在那个我家附近只有教他一个然后他就跟我讲说他念了一个职校，然后念商然后现在就是在一个银行，暑假的时候在银行里面做实习，然后他跟我讲说他觉得去银行实习的时候他才知道说，哦，原来上班的感觉是怎么样，然后跟他想象当然就非常不一样，对。可是我听到其实我觉得蛮欣慰的，因为第一个是我觉得他不是以前可能他妈妈那时候可能就希望他是考个好成绩然后上高中然后走就是我们一般的人可能走的这个路，他后来其实是选择一条觉得他在学习上面他可以有更自由的选择，然后他可以更了解他自己想要什么，
其实更适合他，
对，更适合他，那他跟我说他其实很喜欢就是这个科系，可是他就是因为这样进到了银行后他才知道说，哦，原来上班是这样，然后我就鼓励他，我就说啊，那只有就现在你很好啊，你已经知道银行工作的感觉是什么，
那你可以去做别的尝试，
对，没错，
我觉得去发现自己不喜欢什么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发现，
很重要，
对我觉得蛮好的，真的就是真的像你很同意你说的，就是家教其实基本上就是陪伴他，然后我那时候在当家教的时候我自己觉得我那个家教学生很像是我的梦想实验场，就是像我最前面提到的很想要做一个比较偏向是表达力啊想象力啊创意之类的观点等等的训练，因为刚好我教的是作文，然后我都会跟我学生说其实作文就是生活，对，就是你有生活体验你有想法你要怎么样去把你内心的感受去表达出来，这个是作文，对。但是可惜的是我们那时候的作文还是有一个虽然没有那么八股了，可是它还是有一个架构跟框架，
有起承转合啊，
对但是我就觉得说我要怎么样教才是一个我觉得他在学校学不到的东西，
对，
我就会想要带给他是我才能够给他的东西，那我觉得我们身上都有这么多不同的经验，每个人很个人的，别人不会重复这些经验跟一些你的思考方式这些的，是不是能够把它融合，所以我那时候就自己每次每堂课我都发想很多游戏，我都还蛮即兴的，
对，
我就会说，欸，你看现在桌上有什么，有这个音响，然后还有这个，你现在随便点三个东西然后我们把它变成一个故事，对，然后我们就来想说，欸，这个音响跟那个是什么，或者说我跟这个桌上的台灯我跟它有什么关联，对，我跟这个灯一样我们都会照亮别人，就是你只要讲的合理讲的通我觉得都可以，我想要让他体验那种没有被局限，然后你只要说得通你的想象力是可以无限被允许的那种感觉，对。然后我那时候就觉得我跟你有很类似的感觉，就是我觉得我的学生也是那种妈妈会觉得说他管不动很难管，然后觉得跟小孩子就是小孩子都不听话，可是其实跟他相处的时候你会发现，欸，他其实很有想法然后很成熟，其实很多的可能性，印象很深刻，好像第二堂课还是第三堂课吧，我给他看一个小王子的网络上的文章，然后他就看到哭，欸，然后我就觉得他是有感受力的孩子，然后他很有，我就看到他身上很多不同的特质，我很想要告诉他的是在作文这个领域里面文字有很大的力量，他是可以去帮助你表达你用 用口语表达表达不出来的事情、嗯、假如说你跟别人建立关系，你可以去写卡片然后讲一些内心的话，就是在我们文化里面很重要。然后假如说你可能你今天要就是写一篇文章去印证你的想法，然后去说服别人，然后你要去告诉别人你是怎么样的人，你要写履历，这些全部都是文字，全部都是一些写作、嗯、那时候自己设一个比较重要的目标，是希望他能够跟我一样可以看到文字有力量跟好的地方、嗯、跟可以带给我们什么，然后我就会让他去接触各种各类型的文章。虽然最后还是有回归到我让他知道说学校是什么，可是我还有我觉得我自己有帮他拓宽一些学校不一定能够给他看到的东西。然后我觉得对我来说是很有意义的，就是我自己会觉得、嗯、我现在讲起来我都还觉得有点感动。
对啊对啊。